宴席上，又有人认识徐光启的同窗，一并为先生黄体仁校定四然斋集，态度极为谨严，无一笔一画容得马虎随便，绝不通融。于是人们恍然，就是这样的人性才和洋人投缘，刻板钉是钉，毛是毛，同是格物。洋人讲的是分毫必效，有一种西洋镜，可将一根头发丝照出鳞爪角尺，而中国人寻的是物理，一通百通。又听说徐光启正和那异国洋和尚利玛窦共事，教义一本西洋经书，好比与共，还好比河图洛书。说到此，不禁担心长此以往会不会一兴。那西夷多半有奇技淫巧，就像蛊一样吗？阿姨插嘴道：“什么蛊？”众人看着他，无邪的一张笑脸，忍不住也都笑起来。笑过后，亲家公张老爷正色道：“异类不比，西夷是另有一路，虽难免拘泥于形制，但总归有来龙去脉，自成法度。那蛊先不说有没有，即便有，也是污类，不入正道，都可施重罪。”阿姨赶紧说：“再不敢说了，只是从小在家听大人说起来，将百种毒虫饲养于钵中，让自相残杀，最终决出的一种毒中毒，则为蛊，攻无不克。”乔陈二位一并喝起来：“怎么越说越详了？拖下去打个200板子。阿姨急忙收住了。这餐饭直吃到过午，正月里天短，暮色渐起，客人们纷纷告辞，阿姨也要回家。临走的时候，去到张弼的房里，李大将灯奴抱出来给叔公看，一卷锦绣缎被里裹着个小人，只露出一张脸，红红的，闭着眼。阿姨向张弼道了贺，便回去了。到家之后，都问母婴如何啊？回大小皆平安。又问像父还是像母啊？阿姨即可答：“像慧兰。”眼前出现张弼瘦小的脸和身子，眼睑下面是一片青，转眼间又被热腾腾的炭锅里的火掩住，耳边竟是宾主们的谈笑。自此，阿姨有时就会往新路巷去，十之八九乔陈二位也在。虽然阿姨常有惊人之见，但因其坦然大方，就觉得新鲜有趣，有些忘年交的意思了。阿姨去新路巷，路经九间楼，不由仰头看看，心想徐光启是个什么人呢？再继续走，就到了张家的宅院。天暖的日子，见那慧兰抱着小儿坐在树下，灯奴已经大了一圈了，扎着手脚，脸颊圆鼓着，真的像他母亲。阿姨就觉得心安一些。要是正好遇到张弼，少不得 站住脚，寒暄几句。在阿姨的眼里，那小张碧好比是个纸糊的人，没什么脾性。问候过了，便兀自走过去。再回头看一眼，却见张碧还站在原地，眼睛望着他背后，微张着嘴，好像还要说什么，却没来得及说出来。不防备阿姨回头，就转身走去了。阿姨略想想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接着向厅堂走去。乔陈二位早就在了，乔老爷在写字，一边站一个看。阿姨呢，站在对面扶纸，见个个神情肃然，也就不敢出大气儿。只看那墨笔运行书写。写一会儿，乔老爷抬头看看阿姨，问：“小叔叔也写字吗？”阿姨红了脸，一个劲儿地摇头。老爷们却非要他写，无奈只得取一支粗笔，蘸饱了墨，一张斗方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大大的一个“姨”，称不上什么体，只是十分端正，每转折处皆圆大饱满，结实敦厚。老爷们纷纷说：“真是字如其人呐！”阿姨的脸就更红了，要将字纸给团了。老爷们不让，又说：“很有福相呢啊！”乔老爷还收起来，要带回去仔细的赏。阿姨说：“难道羞死我才算数吗？”陈老爷正色道：“羞什么呀？是为了得小叔叔些气。”阿姨愧道：“我有什么气可以给人得的呀？”张老爷说：“人间气。”陈老爷问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张老爷就说：“书画历来崇古，却也要通今才是。”那二位都点头，阿姨的愧色便也退去些。阿姨说：“今天来本是邀亲家公与二位先生走一趟人世间，去法华镇看牡丹花，今年春暖，花开得极盛。”乔老爷说：“牡丹本是北地的物种啊，啊，到江南只怕会变性。”阿姨说：“不过是提早一季开花，只要是花草树木，无不喜欢暖湿，所以只怕是越发娇艳。”乔老爷就说：“那娇艳并不是牡丹的秉性，牡丹是大王朝的气象，富贵堂皇，来到江南好比王室南渡，成了小朝廷。”张老爷却有异议：“苏松地方的气候是暖湿，却非小朝廷气象。你们说，有哪一朝曾在此偏安过？因是另一种天下，不是大王的天下，而是庄家稻谷的天下。”杨知县在上海做官时，就在官邸种了一院牡丹，品相毫没有流俗。陈老爷说：“那北地水土严酷，若不是有十二分的根力，万万开不了花。凡开花的无不惊艳。南方虽温暖湿润， 但是野物竞争，虫蛇伤扰，也需要无限的鼎力，方能从杂芜草莽中脱颖而出，所以两地各有艰难，生机都是庄严的。阿姨说，不论怎么说，江南牡丹免不了是旧时王谢堂前宴，非辱寻常百姓家，咱们也不管他们门第高下，自取个赏心乐事。郑老爷笑道，小叔叔很喜欢吟诗啊。阿姨又羞红了一回脸。次日，阿姨领了几顶轿子，自己呢则骑一匹枣红马来到了。轿子停在院门外的街上，枣红马则径直进了院子。阿姨下了马，缰绳拴在玉兰树干上，就去厅堂接老爷们。等再回到院子，那马已被媳妇儿们围住了。慧兰和大嫂握住小孩子的手去触马背，刚要触到，马尾巴一甩，大人小孩一声尖叫就退了回来。阿姨先抱起张生家的小毛送上马背，扶坐一时，再抱张碧家的灯奴上马。灯奴到底还小啊，直不起腰骨，于是阿姨翻身上马，将灯奴扶在胸前，高高的坐着，一院子的人和物都在他脚下似的。这时候便看见张碧从窗户探出头，脸上流露出好奇的表情，于是阿姨就喊了一声，张碧。张碧吓了一跳，收回了身子，再不出来了。阿姨不由就哈哈大笑。这时三位老爷从厅堂下来，经过院子出门上轿，于是阿姨一马当先，领三顶轿子向南门外法华镇去了。日头高照，马蹄嘚嘚嘚的敲着石板路，行人无一不驻步张望，目送他们远去。法华镇的牡丹起始于何时何由，已难考证了。据坊间传，是北宋开宝年间，有和尚建法华镇寺，寺院内栽了牡丹。法华寺几颓几兴，盛时大殿里还有过赵孟俯的题额，如今且只是一座小庙，庙里住两三个和尚，供几座长生牌位，种一片菜地，自己口粮，看不见一株牡丹。倒是四周围的人家门前门后都栽牡丹，最简易也是零散着的几丛，繁盛的几户则称得上牡丹园。每年谷雨前后到花市季节，法华镇便热闹起来，便是赏花的人车马济济。也就这几日，法华寺里有些香火。临近法华镇，三位老爷便下了轿，阿姨也下马步行，沿途农家篱笆里果不然都开着牡丹，有的还开在菜地里。陈老爷说，是不是还有些个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意境啊？乔老爷应和着，
可不是，直接就是饮酒诗中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啊，只需将“采菊”换成“采药”啊，牡丹的花形不是很像芍药啊？芍药的根块不是可入药？
张老爷则说：“如此意境，便大两样了。菊是清雅，却不免寂寞；牡丹却热闹多了。原是富丽的，到这柴门泥径，好似变得俗艳，却生出一种乡野间的好看，欢欢喜喜的。”
那两位听了，
也说是。
阿姨牵着马，引来小孩子们。
乡下孩子都不怕牲畜，争着抚弄他。有调皮的，拽了马鬃毛打秋千；还有些安静些的，就折了花草喂马。枣红马呢，只是闻，并不吃。
有一个3、4岁的小子，格外的蛮横，拖着马尾巴，像攀绳一样的往上攀，也不怕撂蹶子踢着他。阿姨一心驱赶小孩子，也就顾不得看花了，错过了好些的好景致，不由得要发怒。可那蛮横小子一点不怕，还向他吼一声，呲出小白牙，阿姨就只得笑了。
小子头顶上扎了一个冲天炮，四周的碎发就散下来，好像哪吒，脸颊红的像萝卜，胖脖子上套个银锁圈，锁圈上缠着红线绳，就晓得是个娇养的孩子，所以养的这么野。终于有大人出来喊了，才摆脱小孩子的纠缠，继续向前。赏花的人流多是涌向那几家栽牡丹的园里，因是农家，就如种菜般的一齐一齐种花，园里也没有其他的点缀，一色的牡丹。老爷们都笑，乡下人的一根筋，说种牡丹就种牡丹，养得又如此壮硕肥大，都结得出果实了。阿姨说，庄户人家的口味喜欢厚重。老爷们说，这就是本意了。怎么说？不是正史，也不是野史，是渔樵闲话。那牡丹花只是红紫白三种本色，并无奇丽，一味的盛开，红的通红，白的雪白，紫的如天鹅绒缎。农家人珍惜土地，在花旗里插种了蚕豆，正结荚呢，绿生生的，真是有无限的生机。太阳暖洋洋的，扑啦啦的洒下光和热，炊烟升起来，夹着柴火的气味。阿姨率老爷们往回走，枣红马拱着花旗，拱了一头的花瓣和叶片，跟在最后。一扇院门敞开着，门口坐个农妇，半掩着怀在喂奶。吃奶的小子脚站在地上，撅起屁股蛋儿，钻在他妈的怀里，就像牛犊子吃奶。阿姨看见小子颈上的银锁圈，认出就是那个欺负枣红马的小子，忽然间不知想到什么，站住脚，
与那乡下女人说，能不能买小子颈上的银锁圈儿。